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2019年8月9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静怡。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本周的股市动态。美股周五收跌，市场关注意大利政治动荡、贸易紧张关系、全球增长前景及美联储政策动向。特朗普敦促美联储再降息100个基点。美东时间8月9日下午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8月9日早上4点，道指跌90.75点，或0.34%，报26,287.44点。标普500指数跌19.44点，或0.66%，报2,918.65点。纳指跌80.02点，或1%，报7,959.14点。本周累计道指下跌0.75%，标普500指数下跌0.46%，纳指下跌0.56%。受到市场对国际贸易纠纷及全球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情绪影响，本周美股情形较为波动。其中周一美股三大股指均下挫约3%，此后逐渐反弹。周五对上述因素的担忧情绪仍然重新笼罩着市场。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再评美国货币政策，称美元过于强劲损害了美国制造业的利益，美联储需要把利率降得更低。他敦促美联储再降息100个基点，并且希望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停止量化紧缩的措施。美联储决策者将于9月18日举行会议，市场已经消化了美联储在9月降息的预期。期货市场的走势暗示，9月的降息的可能性达到了100%。投资者密切关注美国经济的衰退风险。8月份对经济学家进行的一份调查显示，由于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了经济的不确定性。美国未来的12个月发生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从此前调查的31%升至了35%。2019年全球增长预测也从3.3%下调到了3.2%。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汇市方面的信息。周五8月9日，美元指数持稳，盘中一度获得短暂的提振，因特朗普表示他不会贬值美元。贸易聚焦促进也刺激了避险的需求。日元呢接近了2019年的新高点，英镑对美元重挫百点，创下了2017年1月以来的最低，到达了1.2025。英国脱欧震荡引发技术性衰退的讨论。欧元对美元上涨了0.19%，到达了1.1201，全周则累计上涨了0.86%。尽管德国6月份出口创了3年以来的最大的同比降幅，而意大利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飙升，在意大利副总统试图解散民粹主义执政联盟并迫使提前选举之际，意大利的总理孔特释放出他不会不战而退的信号。欧元对英镑上涨1.05%至0.931，连续14周上涨，是历史最长。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的黄金期货。金价小幅下滑，失守了1500美元的关口。本周金价是累涨近4%，为2016年4月以来的最大的涨幅，年内涨幅约为17%。高级分析师策略师 Craig 表示，黄金之所以处在现在的位置，是由于各央行降息以及负收益率债券营造了一个比较完美的环境。黄金已经上涨了这么多，人们将开始质疑它是否已超买，以及是否有可能回调。COMEX 12月的黄金期货收跌不到0.1%，报1,505.50美元每盎司。本周则累计上涨3.5%，为6月21日为当周最大的涨幅。与此同时呢，9月份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下跌半美分，跌幅不到0.1%，收于16.931美元每盎司。 本周累积白银期货价格是累积上涨4.1%，为7月19日以来最大的周涨幅。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的黄金原油期货。美油是涨幅超过了3%，创下了近一个月以来的最大的升幅。沙特阿拉伯帮助稳定油价的计划提升了市场对于油价的信心。WTI 九月的原油期货收涨是1.96美元，涨幅为3.73%，报每桶是54.50美元。布伦特十月的原油期货收涨是1.15美元，涨幅为2%，报58.53美元每桶。周五8月9日，油价呢是创下来了近一个月的最大的升幅。美油的盘中是涨4.53%，刷新了近3日的高点，达到了54.92美元每桶。本周早些时候因需求担忧而大幅下跌之后，沙特阿拉伯的确有帮助市场重回信心。在纽约商业交易所九月份交割的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上涨1.96美元，收报于每桶54.50美元。在 ICE 欧洲期货交易所十月份的布伦特原油上涨是1.15美元，收报于每桶58.53美元，较同月的 WTI 原油溢价4.16美元，溢幅为达到了一个月来的最小。好，我们再看一下本周的全球大公司动态。第一家公司呢是中国公司华为。华为消费者业务在其全球开发者大会上正式向全球发布了其全新的基于微内核的面向全景市场的一个分布式的操作系统，称作为鸿蒙 OS。 华为呢将在今年首发的智慧产品中率先使用鸿蒙的 OS 的 1.0 版本。未来3年，除完善相关技术外，鸿蒙 OS 会逐步应用在可穿戴、智慧屏、车载等各种更多的智能设备中。使用鸿蒙 OS 的首款产品呢，将是荣耀智慧屏。华为消费者业务 CEO 余承东还宣布，鸿蒙 OS 将开源，将兼容 Linux、Unix 和安卓系统。余承东还透露，鸿蒙系统已经在华为手机上完成了测试。第二家公司为三星。三星电子呢宣布与微软建立合作关系，加强移动终端和个人电脑之间的联动性。此次合作是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的一个起点，将致力于提高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之间的联动性，为用户呢提供无缝的体验。三星电子最新发布的旗舰手机 Galaxy Note 10可在快捷菜单上与运行 Windows 10的电脑进行快速连接，用户能在手机上查看在电脑上查看手机的通知信息等，还可将微软的部分应用与手机绑定。同样还是三星电子，三星电子将在决定智能手机拍照功能的图像传感器的供给方面，向中国的大型智能手机企业发起攻势。小米将在自身产品上采用三星的五月推出的新型的图像传感器。OPPO 也将在近期宣布，在面向新兴市场国家的年轻人的品牌上配备设备。三星的战略是通过向中国企业供货，追赶在图像传感器领域居首位的索尼。调研机构 DreamerX Exchange 发布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全球市场销售份额达到了148.44亿美元。较前一季度减少了9.1%，减幅较前一季度的28.6%有所收窄。三星电子的消费额为67.83亿美元，市场份额达到了45.7%。销售额虽减少了2.7%，但市场占有率却上升了3个百分点。SK 海力士销售额为42.61亿美元，环比减少了12.6%，占有率达到了28.7%。 较前降低了 1.2 个百分点。美光科技销售额锐减了 19.1 百分比，为 30.41 亿美元，占有率降低了 2.5 个百分点，达到了 20.5%。 软银 CEO 孙正义表示，软银愿景基金二号 SoftBank Vision Fund 2 最早呢是从下月开始进行投资，方法是对现有的愿景的收益进行再投资，并可能出售软银持有的股份的股权。广汽集团披露的产销快报显示，七月广汽集团的汽车销量为 15.80 万辆，同比下跌 6.89%。 广汽丰田在七月销售额达到了 6.2 万辆，同比上涨 21.29%。 广汽三菱的销量达到了 1.10 万辆，同比上涨 10%。 广汽本田七月的销售量达到了 5.18 万辆，同比下跌 8.6%。广汽菲亚特克莱斯勒七月销量为5183万辆，同比下跌 39.72%。 自主板块方面，广汽乘用车七月是销量为2.6万辆，同比下降 35.07%。 丰田将把混合的电力车 HV 主力的轿车雅阁的生产从日本国内转向到泰国，通过转移到对电动车生产有特惠的泰国提高投资效率。三菱汽车也预定于2021年开始在泰国生产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也就是 PHV。 目前呢仅在日本国内生产，海外生产尚属首次。丰田汽车和马自达也正在讨论在泰国生产电动车。泰国为了推动电动车的本土生产化，制定了为各家汽车厂商减少其法人所得税、商品税和生产设备进口税的制度。戴姆勒公司在德国对作弊柴油车销售的调查中，可能面临高达10亿欧元的罚款。斯图加特检察官计划在9月或者10月公布罚款。戴姆勒公司正在与当局充分合作。大众汽车旗下的保时捷在5月份达成了5.35亿欧元的和解，两周后，博士公司跟进，同意支付9000万欧元。戴姆勒是第三家在柴油排放丑闻中被调查的公司，也是唯一尚未和解的公司。罚款的范围呢，可能从8亿欧元到10亿欧元不等。该公司不得不在其本国召回25万辆汽车，每辆轿车可获得高达5000欧元的罚款。在柴油车需求下降的背景下，全球最大的汽车零件的供应商博士公司近日宣布将大量裁员，尤其是跟柴油机有关的业务中。博士在全球达到了41万员工，在柴油业务上的员工截至到今年5月份大概是5万人左右，在德国本土是有1.5万名员工。博士公司表示，汽车生产行业明显变弱，比2018年想象的还要弱很多。面对正在下降的柴油车需求，公司必须做出反应。沙特阿美和沙特官员正加快2020年上市的计划，最早呢或将在2020年初上市。沙特阿美预计将在接下来数周内邀请数家银行来商讨后者在 IPO 中的角色。好，我们进行节目的第三个阶段，就是话题讨论时间。我们再次欢迎我们本周的嘉宾 Sam，welcome。
Thank you。
今天我们要讨论什么话题呢？就是在周一市场出现了大幅的震荡，是因为人民币贬值了。我们问一下 Sam 是否有关注到这方面的消息。 Sam， today what we're going to discuss is actually what happened 5 days ago on this Monday.There was like a big news about finance and trade, and as well as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So with those hints, do you know what I'm talking about?
I think I do. I think it's the yuan's currency devaluation.
Yes. So China's currency weakens, right?
Yes.
So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呢，就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七。在本周的周一呢， 是这条消息是其实是非常正当的。我看一下 Sam 对于这方面有什么样的见解。So Sam, we all know what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today. So it's like the currency weakens, right? So、mm-hmm. my first question is going to be, why it happens? Why?
So there was a lot of speculation that this sort of action would be、
yep.
Enacted because of the pressures,、
mm-hmm.
Unilateral pressures by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China via the tariffs.That was also in the official press release, but without necessarily calling out the United States directly,、
mm.
that、it was a response to unfair trade tariffs、mm. and other pressures that are external to make、mm. trade more favorable for the Chinese product that are internationally sold.
本周一呢是中国人民币，中国的货币的人民币呢是跌破了对美元汇率的期的一个最主要的关口。Sam 提到了问他为什么这个会发生呢，其实是也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在特朗普政府呢是不喜欢中国的货币走弱的一个趋势，最大的一点就是这会对中国出口商获得较不公平的一个优势，在贸易争端中货币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但中国呢有着让本土的货币进一步贬值的充分的理由，货币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但同时也可能是钝器，也其实是还是要两面看待问题。我问一下为什么大家对七反应这么热烈， why seven like why choose this number?
So historically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yuan was under seven. I don't exactly remember why, but I know that going over seven is a psychological、barrier that everybody has to accept. So as the currency goes higher, you know, that means you need more yuan to get $1. And so finally going over seven again since the 2008 crisis is a big deal.
I think it's more how the market trains people's brain as well.
Yes, psychological.
Yeah, yes. That's why this one is called psychologically seven.
Yep.
其实这个七呢就像刚刚 Sam 提到的，其实是一个心理的关口，像跌破这个七重要的心理关口。为什么说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关口呢？是因为在上一次呢买进一美元需要七元以上的人民币呢还是在2008年的五月，当时全世界呢是陷入了金融危机，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十几年前11年前。所以呢七其实更倾向于一个在市场的一个逐渐发展之下成立出来的这样一种汇率的一个汇率的七，一美元对七人民币。所以在整个事态一直是这样子的状态下，忽然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大家在整个这个关口上的一个反应是非常强烈的。So, what's the benefit actually from China?
So if we look at the yuan going down in value,That means, let's just say from a United States perspective,、
mm.
my dollar can buy more Chinese goods if I was a business, right?
Yeah, so
because I have more value.
It benefits you,、
yeah.
not benefit China. Why
well,
do we do that?
That gets China's exports going.、
Mm.
And so that basically means people have jobs. And so more export is generally what the rationale behind this is to counteract the pressures of the tariffs. So the Chinese products are more...appealing to international markets.
Yeah, so, yeah, I think that's just from math perspective, that makes sense. 人民币走弱呢是帮助中国出口商击败特朗普的一个关税，有很多文章中都提到了这点。其实从数学来看呢，确实是，从数学的角度来看，计算角度来看，确实是这样子的。目前呢，美国已对多种抵达某个美国关口的一个中国商品呢是征收了约是25%的关税，如果人民币呢再跌10%，关税基本上也会降15%。嗯，我们讨论了这么多关于人民币啊然后这个汇率的问题，其实我们应该在接下来我们其实要从最本质来看，其实什么是货币呢？问一下 Sam 知不知道。 So we're discussing about like the currency, the exchange rate. But what right now, what we want to discuss is nothing about this, but what is a currency? The fundamental concept. What is currency?
So the most fundamental definition of currency is something of value that people use for exchange. So that's basically the most simple definition.
Yeah. Right now it's banknote, but it's not necessary if we trace back to all the histories, right?
Right, absolutely.
We use different commodities to use as a trading leverage
between
each other.
That's a perfect word, a commodity. So it might have been gold, might have been silver, might have been, you know, ivory. Depends on the country and the time and history, whatever was valuable. So those would be commodity-based currencies.
其实货币来说呢，如果是从古代的货币起源呢，就像刚刚 Sam 讲到的，其实是不一定说，因为现在我们是用现金，但其实曾经呢是用各种物品都可以用，而并不是说，因为从一个自然交换的角度，货币的产生呢是自然而然的一个事情，是经济发生交换的一个结果。货币呢，通常的一个意义上，其实是通俗意义上是有两种的，其中之一呢是就把货币呢就等同于一个现金，而货币呢仅仅定义为现金呢，对于经济来说是有点过窄的。像以前呢，就比如说劳务方面呐、商品方面的一种交易，同样也是货币的一种。货币，我们讲到了货币，那我们不得不再讲一下，法定货币。什么是法定货币呢？ I'm gonna ask you, Sam, what is fiat money or flat money or legal tender? What's that?
So, you led off by leading, or you kind of led us to this conversation with the commodity, and fiat currency or fiat money is something that doesn't have an actual value for it. So, for example, the yuan or the dollar, the paper doesn't actually have any value, right? Whereas a piece of gold has a value on its own that the market has. The actual physical product doesn't have any value.
So it's that's why it's called legal.
Yes.
It's like by law, and law is made by person.
By countries, and yes, people that are represented by countries. So that's what a fiat currency is.
So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earlier about the Chinese currency versus U.S. dollar actually is fiat money, is a legal one, is a flat money,
is
a banknote.
Exactly. And those are defined, the values are defined by countries. And so that's why, to the headline story, that's why this particular rate matters and how much it's valued. A country can control that.
That's a really good concept we learned today. The second one, what is currency? Right now we're lending what is actually a legal one.
Yes.
刚刚又问了一下 Sam, 因为刚刚我们讨论什么是货币，还有一个概念呢，是货币当中的另外一个分支，叫做 flat money, 就是法定货币。什么是法定货币呢？是用于货币没有用上一些有价值的实物进作为货币的一个本位。法定的货币呢，并不代表任何实质的物品或者货物。发行者呢，亦没有将货币兑现为实物的这样一种义务，只依靠呢政府的法令使其成为合法的一个通货的一个货币。所以刚刚我们一直在讨论人民币怎么样，美元怎么样，这些所有的一个变动呢，全是货币，而且同样是法定货币。所以更正确的意义来理解其实是法定货币，因为这些呢是只有法定的货币生效之后，法定的最后货币的这个国家或者银行对其进行决定的一个价值。所以说呢，仔细来看历史，仔细来看我们现在当今的一个运用来说，其实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概念。因为在历史上呢，在法定货币的一个对立面呢，就是像刚才也提到的，有人用金啊，用银啊，这些呢就叫做商品货币。 I would just mention, if we trace back to the concept we're learning in history, like you mentioned, we use silver, we use gold, this is all called commodity money. It's the opposite of fiat money. So beyond all of thisWe mentioned earlier, right? So right now the gold is up because people are trying to counteract the uncertainty in market. Well, certain money actually will serve the same purpose.
Yes, safe havens is what they're called. Safe haven. So safe haven currencies, and just generally the concept is safe haven investments, right? So if the market is volatile, most people want to find something, some other country's currency that they can put their money in so they're not losing value. For example, right now, if you had a lot of Chinese yuan, right, and the value is going down, that's not necessarily good for you. So you might take your yuan, if you knew this was coming, and maybe put it in a currency that doesn't lose value. So that's a good example of that.
我们提到了货币，提到了法治货币。有没有一些货币像金价一样能够保值呢？这种货币叫做避险货币。避险货币呢，也叫做保值货币，是指不受政治、战争、市场波动等因素影响，最大限度地避开上述的风险，比较稳定，不易贬值的货币。避险货币呢，最大的限度呢，是避开贬值的风险，并不就是绝对的不会贬值。任何货币在市场的价格都会有波动。公认的一些传统的避险货币呢，是像瑞士的法郎啊、日元，有时候呢，其他如美元也通常会充当避险货币。So, any examples about the safe haven?
I think the Swiss franc is a pretty common example, because of their very stable banking system, high privacy, and their economy, yeah. So that's the poster child, if you will, of a safe haven currency.
对，下面提到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一个叫瑞士法郎，因为瑞士呢，永远呢是一个历史上的永久的一个中立国，所以说整个国内呢是有着较为严格的银行的一个保密制度，所以瑞士国家的银行是独立制定货币政策，因此呢，瑞士被认为是世界最安全，而瑞士的法郎呢，长期以来呢都被投资者视为传统的避险货币。最后一个话题也是最后一个概念，我们要问一下 Sam， 从 Sam 那里学习一下什么是一篮子货币。 So the last one but not least is basket of currencies. What's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about the currency we always heard from the news.
Yes, so imagine a basket of currencies as a basket of stocks, or probably even a better idea,
a portfolio, okay.
Or just like a basket of at a grocery store where you put certain things in, right? And so the idea is to have a diversified collection of currencies that you can help stabilize prices or set other currencies' prices by looking at that basket.
一篮子货币呢，就是指作为设定的汇率参考的一个外币的一个组合，所以是一篮子，有各种各样的。某一外币呢，在组合中所占的比重，通常为该外币在本国的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的基准。例如呢，是如果某国的进出口呢有40%以美元计价，美元在该国的一篮子货币中的占比的权重呢，就是40%。好，以上呢就是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 Sam。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每周财经节目由瑞迈太平洋房地产 REMAX Pacific 总裁胡秀平山里胡冠名播出，电话425-321-2659。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